听众信箱。分享最新动态，聆听您的心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婉玲。欢迎您准时收听全新一期的听众信箱节目。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韩国各类疾病的住院趋势也正在发生变化。根据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估院公布的2024年度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住院患者中排在首位的居然是老年性白内障。
老年性白内障主要是因为晶状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硬化，弹性下降等原因而引发的眼部疾病了。那这个过程呢，类似于机器零件老化。有数据显示，去年啊，有超过33万名韩国老人因白内障而住院治疗，比前年增长了5.4%。
那回顾11年前的2014年，老年性白内障的患者人数还排在第三位，如今呢，已跃升为首位了。这反映出随着韩国老龄人口的增长，就医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资料显示，2024年韩国因住院导致国民健康保险支出最高的疾病啊，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还有脑梗塞以及病原体不明的肺炎和关节置换术等与年龄老化密切相关的疾病。
嗯，没错。不过呢，近期呢也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首尔市的生育情况出现了明显好转。今年3月份出生婴儿数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9%，这已是连续12个月实现增长。
看来首尔市政府持续推行的促进生育政策啊，确实是起到了效果。据报道，结婚人数呢也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今年3月啊，首尔市登记结婚的件数同比增长了20%，哇，很多啊。
真是的，近几年啊，首尔市针对所有不孕不育夫妇提供治疗费补助金，市政府呢还新设了一家专门销售儿童护理用品的半价折扣店，以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压力。
此外，为了方便孕妇呢能够更安全和便利的出行，市政府还为所有居住在首尔的孕妇提供70万韩元的交通补助费用。
听说近期呢，在住房方面，首尔市启动了全国首个无房育儿家庭费用支援项目，针对无房育儿的家庭呢，提供最多高达720万韩币的住房补贴。
嗯，都是些非常给力的政策了。那目前啊，韩国正处于人口结构快速转变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应对老龄化还是鼓励年轻人生育，都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没错，市政府表示呢，未来将继续推行结婚生育育儿的相关政策，希望通过各界的努力，共同营造一个适合结婚生子、幸福和谐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好了，关于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让我们言归正传，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韩广动态。
转眼呢，已经进入6月的第二周了，首尔的天气呢，也正式进入了夏天。那本周也就是11日啊，是韩国新总统就任正好一周的日子。
嗯，是的，从这个星期开始呢，首尔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特别是中午的太阳变得更加炙热了。从总统选举前一天的2日开始，近一周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呢也持续呈现了上涨的趋势。
随着韩国政治不确定因素的消除，韩国股市的供需状况呢也得到了改善。当然在此期间呢，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听友的来信，信中表达了对于韩国各方面的关注，以及对进一步促进韩中友好关系的期待。
嗯，非常感谢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呢，韩流冲击波的新任 DJ 王夏月即将迎来了上任满100天的特别时刻。那为了庆祝这一重要节点，韩流冲击波节目组呢正在筹备一档特别节目 DJ 上任100天特别企划。
对本次活动感兴趣的听友们，可以通过微博评论、微博私信和电子邮件，就是 chinese@kbs.co.kr 等等的方式呢进行参与。那您也可以进入韩广的官网主页，点击韩流冲击波的大话韩流留言板为我们留言。
嗯，参与时间呢截至7月6日，特别节目的播出时间是7月12日和13日，欢迎听友们发送简短的祝福或点赞加油，也欢迎听友们点播歌曲，我们呢也将抽选幸运听友并赠送精美礼品。
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了便于听友们顺利的收到韩广发送的纪念品，我们在发送邮件的时候啊，所标注的纪念品的价格与实际价格有一定的出入。那例如啊，部分纪念品的实际价格呢会高于标注的价格，请听友们参考。
嗯，另外呢，自5月19日，也就是上次发送奖品和邮件之后呢，下一批邮件呢预定将于6月23日，也就是下个周一一起发出，请听友们参考收领。
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啊，自今年开始，韩广的邮件啊从 ESM 的邮寄方式呢改为了平信的方式。那加之跨国邮件呢可能会受到当地邮政系统收发程序的影响，配送时间或较以往呢有所延迟。
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听友们能够顺利的收到邮件。同时呢，欢迎听友们随时来信，分享您关注的热门话题、旅行见闻、家乡美食、身边趣事，还有生活中的小窍门和新发现。
也欢迎您随时发送最喜爱的人生感言、韩国影视作品等跟大家交流。那特别是欢迎听友们点播韩国歌曲送给亲朋好友，加强与韩广的互动。
感谢听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您的每一个问候、每一封来信都是我们做好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好了，韩广动态就先介绍到这里了，接下来一同进入来信选读。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来信选读时间。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刘畅听友的一封来信，他说，我是哈尔滨的刘畅，前一段时间忙于各种事情，今天才得空写一写节目春季改版以后收听的感受。今日首尔呢增加了播出的次数，而且非常惊喜的是曹红梅主播的回归。另外新加入的主播王乐啊，第一期听的时候就感觉不像是新人，经验非常的丰富，声音呢又好听又稳重大气。看韩剧学韩语呢开启了新的内容，非常喜欢每一期节目里的那些例句。时事焦点的嘉宾恢复到了两位也是非常好的，每一期都能听到更多的对热点时事的看法。韩流冲击波节目中新加入的王夏月主持人主持风格真的是很活泼，每一次听啊都感觉心情格外的好。总之对于这次的改版啊我是非常满意的。另外近期在哈尔滨举行了哈洽会，我去参观了很多展馆，今天呢就想写一写参观韩国馆的感受。踏入哈洽会中韩文化交流主题展区，就仿佛瞬间穿越到了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空间。这次韩国馆的主题是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引领未来。精心设计的展区布局和互动的项目，让参观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感受到了韩国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在展馆的入口处，一个巨大的 LED 屏幕循环播放着韩国的自然风光、城市景观和文化遗产，配合着动感的音乐节奏，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在屏幕的下方啊，是一个由韩国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展示台，展示着韩国近年来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比如动漫、影视、游戏的代表性成果。展馆的左侧是文化体验区，这里啊设置了韩服试穿、韩式手绘扇面、韩语书签制作等互动项目。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也拿起画笔在扇面上画起了自己喜欢的图案，并且把写有我名字的书签放入了纪念册。 在展馆的右侧是科技展示区，这里展示了韩国在智能美容、精密电子等领域的新产品。小伙伴们推荐过的红宝石公司的家用美容仪器啊，这次也参展了。我也亲自体验了一款智能的美容仪器。此外啊，展馆还展示了韩国的智能家电、健康食品等产品。在展馆的中央是一个大型的舞台，定时举行韩国传统古乐表演和现代 K-pop 舞蹈表演，将整个展馆的气氛推向高潮，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观看。除了展示和表演，韩国馆还设置了商贸洽谈区，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的韩国企业和黑龙江的本地企业。我在新闻中也看到，首日呢便促成了本地多家渠道商与韩国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印象，所以期待越来越多的韩国城市与哈尔滨深入交流。好的，那首先呢，非常感谢刘畅听友对于我们春季改版的细致观察和鼓励。您对于各档节目主持人的肯定和认可呢，我们一定会传达到。而且呢，可以看出啊，您把我们改版的用心全部都听了出来，真的是非常感动。还有就是您介绍的哈恰会的韩国馆，读了您的参观心得，就好像跟着您一起走进了展区。可以看出啊，您真的是用心在体验，在感受。展馆布展的用意呢，也通过您的文字得到了很好的传达。另外，您最后提到的韩企和本地企业的商贸交流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文化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悄然展开。希望今后呢，有更多这样的中韩交流的机会，也欢迎您继续为我们分享您的一线观察，并且继续做我们耳边最熟悉的朋友。
嗯，非常感谢刘畅听友的来信和分享。来自四川的梅林听友呢，最近发来了一篇简短的随笔，在这里呢，想和听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梅林听友在信中写道：日渐繁茂的夏天，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阴凉。对所热爱的东西坚持不懈的努力，并投以时间和精力去感知美好，去发现灵动和澄澈，去寻找心理的平衡。绿意萦绕，夏花绚烂，愿我们在日渐风貌的夏日里，忙而不乱，闲而不慌，守一方清澈，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从容心待当下，越心越己，慢度日常。嗯，非常感谢梅林听友的小文章。这段文字啊，细腻真挚地表达了梅林听友对生活的态度与热爱。文中提到的在平凡中找到自己的那份小阴凉，表达的更是简洁生动。简短的文字不但鼓励人们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要注意在忙碌中不失从容，保持清净之心，享受每一个当下。非常喜欢这段话，在纷繁复杂忙碌的生活中，看到这段文字，就好像在炎热的夏季喝了一杯清凉甘甜的山泉水，让人马上沉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还有文中那句慢度日常，不由得让人想起轻松自在、随心所欲、更注重个人感受与心灵体验的生活态度，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了，再次感谢梅林听友的来信，感谢您的分享，期待呢很快能收到您的新的来信，发来更好的文章。
非常感谢梅林听友的美文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感受。黑龙江的韩春雨听友呢，也给我们写来信，他说啊，这次啊，我又写来收听报告了，这次的收听还挺可以，就是一接近到建筑物和室内的话，信号呢就不清晰，说白了就是有干扰。另外啊，这次我还附上了录音，是我在室外空旷的地方录制的，比较清晰，还请各位工作人员们参考一下。另外，6月7日就是我们国家的高考了， 我想点一首歌，希望各位在高考的时候呢，能够沉下心来，不要紧张，放轻松，就算是失败了，也能从头再来的。毕竟高考不是人生的全部。爱迪生不是说过吗？失败是成功之母。毕竟即使你高考失利了，还有机会从头再来的。希望各位考生高考的时候能够顺利，并且呢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愿韩广的工作人员们平安喜乐，健康幸福。好的，非常感谢韩春雨听友，那又收到您的信和收听报告，真的是非常高兴，也要感谢您还特地附上了户外录音，信号问题一直是我们希望能够优化的情况，非常感谢您的反馈。还有就是中国6月7号的高考呢已经过去，虽然没能在这个时间前播出您的来信呢有些遗憾，不过啊，您送上的高考季鼓励呢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不要紧张，放轻松，就算是失败了也要从头再来，毕竟高考不是人生的全部，说得太好了。还有您点的歌曲呢我们也将在点歌台送上，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高考生都能像您说的那样，不惧一时成败，勇敢坚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愿您一直像现在这样温暖真诚，平安喜乐，心中有光。
嗯，非常感谢韩春雨听友发来的来信，虽然呢高考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想对考生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不过呢高考呢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真正的人生呢不只是在考场上展开，而是在每一次的选择中和每一天的坚持中。希望每个考生都能找到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从中获得快乐，并让它成为你为之努力的目标和动力。此外呢，本周我们还要感谢李洪武听友发来的来信和收听报告，还要感谢张小华听友、李健听友、刘旭辉听友等等，以及所有对韩广关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
是的，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来信选读就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段感言，然后进入畅所欲言，你来说。
当开始爱自己，不再苛求不一样的人生，明白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都是对自己成长的邀约，当真正爱自己，才明白在任何情况下其实都一直处于恰好的时机、恰好的地方，而每件事的发生也都恰如其分。
大家来到畅所欲言你来说的环节，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李雪听友发来的一篇生活小窍门。
那比如说您想要检验鸡蛋是否新鲜啊，有个窍门的。首先呢，我们可以把鸡蛋放入盐水中，新鲜鸡蛋会下沉，不新鲜的呢就会漂浮。另外，如果您想把鸡蛋炒得鲜嫩一些，也可以这样的，加少许的温水搅匀之后，炒的时候呢再滴酒，可以使鸡蛋蓬松鲜嫩。
那炖鸡肉的时候呢可以加黄豆，可以使肉质更嫩，更缩短烹饪的时间。若想炒藕丝不变黑，可以一边炒呢一边加水，即可保持原有的色泽。
蒸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入生油，只需要滴入几滴并且呢搅匀，就可以保证米饭粒粒分明且不粘锅。还有如果您想让土豆不生芽，可以请苹果来帮忙，在土豆中放几个苹果，就可以延缓土豆发芽。
要想快速煮熟豆类呢，需要提前浸泡并冷冻两个小时再煮，这样的豆子呢更容易软烂。清洗木耳的时候呢，如果加一些面粉进行搅拌呢，可以用面粉吸附木耳上的杂质。
那戴眼镜的朋友呢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眼镜呢很容易就会产生一层的雾，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半干的肥皂涂抹镜片之后再擦亮。旧照片想翻新的时候呢，可以用酒精棉签擦拭，然后呢就可以恢复清晰了。
那用牙膏呢刷洗杯口呢，可以去除茶垢和茶渍。清理口香糖的时候，可以先冷冻或者使用冰块，这样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去除口香糖了。
如果不小心脚抽筋了，可以伸直腿并且勾脚尖，就可以缓解症状。辣椒辣手的时候呢，用牙膏洗手可以中和辣感。
嗯，大家知道吗？喝牛奶可以去除口腔中残留的大蒜异味儿。那烫伤时呢，可以临时涂抹牙膏用来止痛。
那用吸管喝饮料可以减少牙齿的接触，这样的话呢，有预防蛀牙的效果。还有为了防止面汤一锅，煮面的时候呢，可以加一勺油。
嗯，以后回去以后我一定要试一下。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畅所欲言小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单元，点歌台。节目的最后是点歌台栏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黑龙江的韩春雨听友点播的歌曲。
他在信中写道，送上一首库隆组合演唱的啦啦啦。那而且啊，我发现这首歌的伴唱还是严正花呢，所以呢一直都非常有人气。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考生，希望大家呢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并且呢，韩春雨听友说呢，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款广的工作人员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幸福。
在播放歌曲之前，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本期节目的奖品我们要送给两位听友，其中一位就是韩春雨听友，
另一位呢就是梅林听友。
恭喜以上两位获奖听友。在节目的尾声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chinese@kbs.co.kr。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word.kbs.co.kr/chinese。那并且通过网站和我们的 APP KBS World Radio On Air 和 KBS World Radio Mobile 来收听我们的各档节目。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这首啦啦啦，又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了。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和厚爱，期待今后啊也能够继续收到更多听友的来信。好了，到这里我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呢就全部播送完了。
主持人婉玲刘岩在韩国首尔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